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4月24号至26号访华。这是布林肯一年之内第二次出访北京。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这次布林肯将与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负责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罗宾逊，以及美国国务院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巡回大使菲克等一同访华。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访华除了延续拜习会的承诺，推进禁毒合作及加强两军沟通外，仲会将明确且坦率地提出美国对人权、不公平经济及贸易行为、中国工业产能过剩、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业等问题的关切。此外，布林肯还将讨论印太区域的挑战，包括中共在南海挑衅、北韩威胁言论及鲁莽行动、缅甸危机及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礼拜一，外交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的军费开支比2022年增长了 6.8%， 是自2009年以来全球军费同比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报告说，2023年世界军费开支连续第九年增长，达到24,4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欧洲、亚洲和大洋洲以及中东的增幅尤为显著。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双方军费开支激增。2023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同比增长了 24%， 估计达到1090亿美元，占 GDP 的 5.9%。乌克兰2023年跃升世界第八大军费开支国，军费开支激增 51%， 达到648亿美元，占政府总支出的 58%。 美国仍然是北约的主要军费承担国，2023年军费支出增进了 2.3%， 占北约军费总开支的 68%。作为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中国在202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960亿美元，比2022年增长了 6%。 这是中国军费连续第29年同比增长。加沙战争持续之际，以色列军方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已辞职。军方表示，阿哈隆哈利亚少将因未能阻止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袭击而宣布辞职。这次袭击严重损害了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的声誉。此前以色列军队和情报部门被认为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哈利亚在军方公布的辞职信中说，我麾下的情报部门没完成我们被赋予的任务，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背负着那个黑色的日子。哈利亚的辞职决定得到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批准。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伊朗上个礼拜被以色列袭击后，该地区的局势仍然高度紧张。一些军事专家表示，在以色列军队在多条战线上作战的情况下，辞职是不负责任的。自礼拜一开始，近17,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将展开为期三个礼拜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在这场美菲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中，法国和澳洲亦都将派出部队参与。总计全球共有14个国家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首次参加肩并肩演习的法国将派出印太水域的护卫舰蒲月号参演。演习将由4月22号持续到5月10号，首次在靠近南海和台湾的巴拉望和巴丹群岛举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亦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今年的演习包括夺岛训练及模拟以武力夺回巴拉望省的一个岛聚。该岛相当靠近中非。有激烈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 当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表示，海上不应该成为各国做骚搞炮舰外交的舞台。他还声称北京仍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与其他国家的海洋争端。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对于美菲大规模军演的回应。近日美国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上个礼拜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爆发最新示威活动。白宫礼拜日表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那些针对犹太学生的暴力和人身恐吓。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沉默就是共谋。即使在最近几日我们亦已经看到针对犹太人的骚扰和暴力呼声。这种公然的反犹太主义应受到谴责，而且是危险的。它在大学校园或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它补充说，我对犹太人民的安全、以色列的安全以及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存在的权利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上个礼拜数十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未经批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搭建大量帐篷。纽约警方前去协助拆除帐篷，并逮捕了百几名拒绝执行命令的学生。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活动仍在进行。据大学管理层说，校方已经对所有参与示威的大学生作出停课处罚。礼拜一，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该公司未能按时提交 TikTok Lite 对用户心理健康影响的评估报告，将面临处罚。 TikTok Lite 的奖励计划亦将被暂停。欧盟表示 TikTok 有24个小时的时间提供有关 TikTok Lite 的风险评估报告，否则将被处以最高达年收入或全球营业额 1% 的罚款，或最高达日均收入 5% 的定期罚款。 TikTok 还需要在5月3日之前提供其他被要求提交的信息，包括 TikTok 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和用户心理健康。欧盟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欧盟委员会已经向 TikTok 传达了欧盟将采取临时措施的意向，包括在欧盟暂停 TikTok Lite 的奖励计划，直到它的安全性得到充分评估。欧盟还给了 TikTok 长达48小时的窗口期，在这个期间 TikTok 可以提出辩护。此前欧盟委员会表示 TikTok Lite 的奖励计划可能会令用户成瘾。礼拜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华为 Meta 60部手机使用的晶片不够美国晶片先进，中共晶片技术落后美国多年。华为公司被列入美国贸易限制名单，但却在去年8月发布一款采用先进晶片的新手机 Meta 60 Pro。该手机晶片被中国民族主义者视为技术复兴的象征。礼拜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钟节目采访时，雷蒙多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说，这件事告诉我知，美国出口管制正在发挥作用，因为这款晶片并不是那么好，它比我们美国晶片落后好几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中方没有。雷蒙多还表示，基于美国安全方面的考虑，他目前正聚焦于防止中共和俄罗斯染指美国设计制造的半导体晶片。他说，今年在2024年，你如果考虑国家安全，他不单止是坦克和导弹，他是技术，他是半导体，他是人工智能，他是无人机，而商务部身处棘手可热的科技中心。礼拜一，日本和欧洲签署了一份关于信息共享和相互认证的谅解备忘录，计划在2025年年底之前建立一个系统，共享电动车电池矿物的开采地与供应商，加强电池回收，防止关键矿物外流，以对抗中共在稀有金属上的垄断。 目前日本和欧洲拥有各自的电子平台来管理电动车电池信息。日本正在推动一项跨企业、产业及国家之间的工业数据平台，名为乌拉诺斯生态系统，预计将有约50家公司参与其中，包括丰田、日产和本田等汽车巨头。在欧洲，由宝马和奔驰集团等汽车制造商主导的公司合作数据平台 Gaitana X 亦已投入营运。在2025年年底前，乌拉诺斯和 Gaitana X 将连接起来，通过共享制造和材料供应链信息，日本和欧洲企业可以共同采购材料，降低成本并促进高效电池组件的协作开发。最终，日欧联盟将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制造商遵守它的披露规则。礼拜一，德国检察官宣布逮捕了三名德国公民，他们涉嫌为中共国安部门效力，将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交给中方。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其中两名疑犯是一对夫妇，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经营一家公司，第三人是中共国安部一名雇员的代理人，由2022年6月前的某个不长日期起，为了协助中共在德国获取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技术，该代理人利用这一对夫妇经营的公司与德国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联系，帮助中共军方研究用于船舶发动机的先进零件，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代表中共国安部从德国购买了一台特殊镭射器。德国司法部长布斯曼在一份声明中说，被捕时这几名被告正是对一些研究项目进行进一步谈判，这些项目对扩大中国海上战斗力格外有用。日前，台湾中央气象处表示，从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到礼拜二凌晨，台湾东海岸发生了80几次地震，其中最强规模是 6.3 级，台北有震感，部分建筑物摇晃。据中央气象署称，第一宗强烈地震是 5.5 级，地震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花莲县政府以南西方 26.8 公里。据目击者称，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余震和地震。台湾中央气象署称，礼拜二凌晨2:26发生了6级地震，6分钟后又发生了6.3级地震。4月3号花莲县发生7.2级地震，造成至少14人死亡。从那阵之后，台湾已经发生几百次余震。当地时间礼拜二早上，花莲消防部门表示，已经派出工作组前往检查新地震造成的灾难情况。直至凌晨2:54，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花莲消防部门仲表示，一家4月3号已受损而且已停止运营的酒店，目前已经轻微倾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